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是赐予我们诸般恩典的神。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也给予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给我们一切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同领受主话语的时候，也求主你再一次借着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恭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做忠于主托付的人。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否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做太空人啊，因为看那个他们登陆月球很好。那也有想过要做有钱人，因为那时候比较穷。还有想过呢，要做这个行侠仗义的人啊，甚至于还有想过要做那个英雄救美的人啊。可能是古装剧武侠小说看太多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个传道人啊！但是现在却做了这个传道人。后来想一想，不管做什么样的人都没有问题，只要不做坏人就好了。现在想想呢，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人啊，更重要的呢是要做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那么从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他很喜欢用比喻来传讲这个信息。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一个比喻。有的人称这个比喻为食谱的比喻啊，十个仆人，不是那个食谱哈。也有的人称它是交银的比喻啊，还有的人称它是交银给食谱的比喻等等啊，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比喻，其实啊，比如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通常就是要带出一个重要的天国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到底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要来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通常我们可以在比喻的前言或者是比喻的结论里面呢，可以找到耶稣所要说的这个比喻的主要的信息所在。那么在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的叙述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哪里。所以在路加福音19章11节这里记载，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可见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会讲这个比喻，跟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里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是他们以为主耶稣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呢建立一个国度，来取代罗马政权的统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以好像迎接君王的方式来迎接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呢，耶稣才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来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那么他们对神国有什么样错误的观念呢？他们误以为主耶稣就是要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就像世上的君王一样做王。但是事实上耶稣来并不是要做这个地上的君王，他不是要靠着地上的政权 来统治他们。另外呢，他们也误以为神的国就是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就来到了。虽然说神的国已经随着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他们当中，但是真正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行出来。因此呢，在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跪咒啊，就是指到主耶稣啊，他要往远方去德国回来，这就指到主耶稣啊死而复活啊，离世升天会有一段时间啊，然后他会得到啊这个，然后神的国度才会啊再一次的临到他们中间。另外我们看见那个贵胄在离开之前呢，把他的十个仆人叫来，分别 交给他们一定的银子，要他们去做生意，只等到他来。那十个仆人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主耶稣的门徒。那么一定银子又代表什么呢？有的人把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那个才干的比喻呢连起来看，认为这里的一锭银子呢就是主所给个人的这个才能啊。虽然说在这里的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那里的那个比喻有些类似的地方，都是要仆人去管理主人所托付给他们的家业啊，等到他回来。但是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个仆人所拿到的银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在马太福音那里却是都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啊，那个主人都是按照他们的才能来分配给他们这个银子的啊，比较有才干的就分配到比较多的银子，比较没有才干的就分配到比较少。可见马太福音的那个比喻所要强调的是每个仆人要按照自己恩赐的大小去完成跟他们的恩赐大小相同的托付，才算是啊主忠心的仆人。至于在这里的比喻，主人给每个仆人的银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锭银子啊，所以呢这个应该不是代表他们的才能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才能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一锭银子应该是指到啊每一个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都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典跟权力啊，像是属灵生命的这个特权，追求神国的这个特权，传福音的这个特权等等啊。那么至于去做生意所代表的呢，就是要运用所得的这些恩典跟权力，以便能够去完成主所托付的这个使命。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当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跟他的仆人算账啊。如果有去做生意赚钱的，赚多的人就得到大的赏赐，赚少的人就得到小的赏赐。如果没有赚钱的，那就要把他有的都拿去。可见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是要按照仆人啊赚的多少来施行赏罚，跟他们的恩赐的大小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只要愿意去做主所托付的事情，不管做多做少都是有赏赐的。此外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比喻当中还有那些不愿意他做王的人，不愿意这个贵胄做王的人，本国人啊，那些人在他德国回来的时候呢就会把他们给杀了。那么在此那些不愿意 他做王的这个本国人到底是指谁呢？当然就是指到那些不信耶稣跟耶稣作对的那些人。那些人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就会对他们施行审判。那么在这里，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对那些反对他的人的一种的警告，但是也有可能是为了要配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让听众更加能够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比喻。据说当大希律死于主前四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国土分给希律安提帕、希律腓力和亚基老。但是这样的分配呢，需要得到这个罗马皇帝的同意才可以生效，因为当时巴勒斯坦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而当时亚基老他所分配到的就是这个犹太地。那时亚基老的这个王宫是设在这个耶利哥，当他离开耶利哥到罗马去，想要说服这个罗马皇帝允许他进驻犹大地的时候呢，他就把国家大事呢交给他的仆人来管理。但是呢，因为他不得民心，所以当他离开耶利哥之后呢，犹太人他们就派了50个人所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连同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呢，向这个罗马皇帝请愿不要授予亚基老这个王权。结果呢，奥古斯都呢还是让他可以去统治那个地方，只是没有给他王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呢，当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犹太地的这些人他们应该能够把这件事情跟当时的历史把它连在一块。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亚基老的所作所为，那么绝对是不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在 做解释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解读，以免造成问题。此外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当主耶稣在用比喻的时候，他都是找那些类似的地方，所以不要照单全收，不要把那些细节呢全部都拿出来做解释。那么从以上的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个比喻所要传递的主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会被人厌弃，神的国不但不会马上来到，而且主耶稣会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主的门徒要忠于他的托付等候主的再来，以便将来能够向主交战。那么为什么要做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呢？第一个是因为这个主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忠于主托付的一个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作为一个仆人呢，当然就是要忠于主人托付。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主仆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这种关系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主耶稣说这个比喻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在这里他所用的仆人这个字呢，是奴仆的意思。当时的奴仆呢，一般都是主人用钱买来的，或者是在家里面仆人所生的这些呢都算是主人的财产不但要听凭主人的处置，而且也要顺服主人的吩咐，没有自主权。换句话说，做奴仆的一生呢，他就是完全的要为主人而活。同样的，主耶稣跟信徒之间也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来的。所以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才会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既然信主的人都是主的奴仆，信主的人的一生当然是要为主而活，忠于主的托付。要忠于主的托付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主必再来。如果主不会再来，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他所托付的事情因为这就无关紧要。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这种主仆的关系就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不需要向主交账了，所以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做主所托付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主必定会像这个比喻里面的那个贵胄一样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回来，所以呢就要忠于主的托付要忠于主的托付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主必作王。在这个比喻里面，如果那个主人没有得果回来的话，那就表示他真的就像那些他本国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配做他们的王的人，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向他来效忠。同样的，如果主耶稣没有带着王权回来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一切话就是假话，就不值得我们对他效忠。但是就是因为他是那位再来的君王，他一定会带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回来统治全地，所以在他回来以前，凡是属他的人都要忠于他的托付，等候他的再来。要忠于主的托付的第四个原因是因为主必赏罚。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会根据每个仆人履行他所托付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是对他的忠心的程度来加以赏罚。同样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按照每一个信徒对他所托付的事情的忠心程度来做赏罚。所以做主的门徒当然是要忠于主的托付。那么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主人给仆人所托付的不但都是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是稳赚不赔的事情。所以只要他们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呢，就一定会赚钱，只是赚多跟赚少的问题而已，是不会亏本的。不然的话，那个主人就不能够怪那个仆人没有去赚钱。同样的，今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也都是稳赚不赔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不会亏本，只要有去做就一定是会赚的。所以像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那么忠于主的托付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人给忠心的仆人的奖赏，除了是话语上的赞赏之外呢，也是按照他们忠心的程度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他们去管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分别给有的人管理十座城，有的人管理五座城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去管理更多的事情那有什么好，少管理点事情不是更轻松愉快吗？那个其实是懒惰的人的想法今天许多人都会想要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但是什么是理想的工作呢？有人就说理想的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 然后睡觉睡到自然醒啊，位高权重责任轻，老板说话不用听，五年就领退休金，领钱领到手抽筋，旅游出国休假勤，股票分红拼命领，出差做事别人请啊，然后金融风暴啊不担心，月月出国去散心，反正啊讲了很多好的事情，像这样的工作哪里去找呢？其实在这里啊的主人之所以要赏赐仆人啊有权柄去管理这个更大的事呢，啊并不是要加重他们的负担，而是表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器重。你说一个仆人能够得到主人的器重啊，这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一样，如果你有一位好的老板，他很欣赏你的才华，他愿意把大的这个更大的托付交托给你去管理，而且这个托付是你的能力所及的啊，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的，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吗？啊，今天当你能够被一位世上的这个老板赏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更何况是被我们啊所信的这一位宇宙万有的真神所赏赐啊，那岂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既然终于主的托付对我们如此的有益处，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去做呢？更何况没有忠于主托付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还会受到主的惩罚。那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主人给那个没有忠心的仆人的惩罚，除了指责之外呢，就是把他所有的拿走。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忠于主托付也是如此。我相信今天我们都不愿意像被主打入冷宫一样啊，不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我们都希望得到主的恩宠，被主重用。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要在主再来之前呢，要忠于主的托付。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呢？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主人是吩咐他的仆人去做生意，可见呢，我们要如何去做主所托付的事情，就跟做生意有点类似，只是我们是在做神国的生意，而不是在做一般的生意。什么是神国的生意呢？就是要去传扬神国的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那么要怎么样做生意呢？啊，当然要有本钱，而且要去善用这个本钱啊。但是要善用本钱呢，当然又牵扯到要运用我们的才能，还有其他的资源，要把握这个经商的时机等等，才能够有赚钱。同样的，当我们去做这个神国的生意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个忠于主托付的人，除了我们要有主给我们的这个本钱一锭银子之外呢，也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啊。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恩赐，都有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恩赐却不去使用的话，当然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就。就像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一位将主人的银子包起来存放着的那个人一样啊，不会赚到任何钱。那么在这里我们从他的推脱之词里面啊，我们看见他似乎要说服他的主人说他没有能力去管理他所托付的这个银子。 所以为了不要失去这个银子呢，只好把它保存起来，放在自己身边。但是他真的一点能力都没有吗？当然不是。所以在这里，他的主人就要让他看见，就算他没有做生意的那个本事，他也有能力把这个钱拿到银行去存起来，生利息，赚一点利息钱。可见每一个人都是有一定的能力，只是有没有去运用它而已。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的人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他可以去做教导啊，这个布道；有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可以去做个人的布道；有的人有帮助人的恩赐，他可以去帮助人分享神的爱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啊，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这个借口，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恩赐的人啊，没有办法去做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以前在美国的波士顿这个城市呢，那么就有一位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啊，但是他说他没有口才，不懂得怎么去向人传福音。虽然他认为自己没有口才，不知道怎么去跟人传福音，但是呢，他想他还是要做一点事情。所以呢，他就在每个主日的晚上邀请两个年轻人到他家里面吃饭啊。借着这个谈话里面呢，那么他就找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啊。那么就这样做了三十几年，在他过世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来参加他的葬礼，其中有150几个都是在他家里面吃饭，被他感动，后来信主的人。因此呢，我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有恩赐，只要你愿意去让主使用，就算请人吃饭也是一种的恩赐啊。当然愿意给主使用的时候，当然愿意去运用主所给的这个恩赐的时候，就能够去做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要做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除了要运用主所给的这个恩赐之外呢，也要善用主所给的这个资源。主给我们有什么资源呢？有人力的资源，有物力的资源。虽然主给我们有各样的资源，但是如果我们不善加使用的话，还是对主的托付不会有任何贡献的。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虽然有主所给的这些资源，但是他们不用在主的事工上，只用在自己的身上，只用到一些自己关心的人身上，这样呢，当然对神有的事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啊。此外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人虽然也愿意把他从主领受的一部分拿出来啊，用在主所托付的事工上，但是一旦跟自己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把主所托付的事情呢摆在后边。中马田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他就说过一个农夫的故事。他说那个农夫呢，刚从这个谷仓回到农舍里面，他兴高采烈的跟他的妻子说，我们的母牛刚生下了2头小牛，他原本预期的那一胎呢只会有一头的小牛，所以这件事情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因此呢，他非常的感谢神，所以呢，他愿意把其中的一头牛呢献给主。他说呢，我打算2头牛一起饲养，等他们长大以后呢，我就卖掉其中一头牛奉献给主啊。他的妻子就问他说，那是哪一头牛是主的牛呢？他说无关紧要，反正2头牛是一模一样啊，把他们放在一块饲养，将来卖掉一头，所卖的金钱就是奉献给主啊。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两头牛都很健康啊。 但是呢，有一天啊，那个农夫回家的时候就拉长了脸，他的妻子就问他说：“怎么啦？”啊，他说：“主的那头牛死了。”他的妻子忍不住抗议说：“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的牛死了，你根本都还没有决定哪一头牛是主的牛，你怎么知道主的牛死了呢？”农夫就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相信主的牛是白色的，所以那个死的牛就是白色的。”可见除非这个农夫他已经把这个优先次序都弄对了，或者死的那头牛呢永远就是主的牛啊。同样的，今天除非我们将主的托付摆在一个优先的地位上，不然的话，一与我们的自己有什么利害冲突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把这个资源用在主的事工上啊。要做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除了要运用主给的恩赐，要善用主给的这个资源以外呢，也要把握主给的这个时机。在这里的时机当然包括时间跟机会，但是有时候时间就是机会。那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去做主的托付的时间是有限的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就不能再做了。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告诉仆人，所以仆人也不会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主人是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所以呢，都要这个仆人都要把握现在的这个时机，以免等主人回来就来不及了啊。那么其实就算这个主人不会马上回来，其实我们的人生也都是有限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而已。所以呢，我们都应当要把握现今的时间，以免真正等到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时候啊，那时候再去见主面要怎么向主交账呢？那么要怎么样把握主给的这个时间呢？这个要把握主给的时间，我以前也讲过，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事情呢都把我们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啊，乃是要去按照主所托付我们的去做啊。所以呢，今天不是说我们整天忙碌呢，那么就算是我们有善用主给我们的时间，最主要的是我们有按照主的心意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托付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啊，特别是我们有没有把要主的事情摆在我们的优先的顺序上，先花时间去做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啊。所以呢，要能够去把握这个时间，当然就必须要做时间的管理啊，我们就必须要把一些事情呢把它分类啊，有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些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些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轻重缓急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来做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善用时间。那么我们除了要把握主给我们的时间之外，也要把握住主给我们的这个时机啊。我们看见主不只是给我们时间，也给我们机会啊，去做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应当要把握住主给我们的机会，以免当主再来的时候后悔莫及啊。有时候其实也不用等到主再来啊，有时候当我们 错失那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非常的懊悔。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是耿耿于怀，那就是没有能够在我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确定她是否真的信主了。当我信主的那一年，我的太太也就是师母怀了第二个孩子，那时候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来看这个即将要出生的这个孙子，同时也想为师母坐月子。那么当他来到美国之后他知道我信主他就怕我被别人给骗了，所以呢他就说我跟你去教会，他怕教会是一个骗人的地方。所以有一次当我跟他谈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呢他也很想要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他跟我到教会感觉很好而且他也看到我的一些的改变。但是他说因为他自己和我父亲都是大的家族那在当时我们的亲戚里面也没有什么人信主，他怕他自己信主回去以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所以他不敢信耶稣。后来呢他因为身体非常的不适，所以呢就回到台湾，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是癌症，所以呢就接受化疗。那么当他在接受这个化疗的时候呢，那我也就回去陪他，本来想慢慢的再找机会跟他谈福音的这个事情确定他有没有信主，但是没想到在一次的化疗过后呢，他的身体在某一天突然感到非常的不适，所以就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过去了，不省人事。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主啊你救他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不过呢神还是给我有一个最后的机会让母亲在过世之前她再醒来。当她在醒来的时候呢，那我就进去看她我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也想要确定她到底有没有真的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我就先跟他说一些安慰的话，我说你这个病会好起来怎么样又怎么样，但是呢他都摇头我说这些话他都摇头，但是只有一句话他没有摇头，就是我说主耶稣会救你他没有摇头，但是接着我说什么话他都摇头那么那时候我就想那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确定他是不是要接受耶稣的救恩正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医生进来叫我出去讲话，那我就想那就只好晚一点再进去跟我的母亲谈信耶稣的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主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一旦过去了就不会再有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忠于主托付的人，在主再来之前都能够好好运用主所给你的这个恩赐能够善用主所给你的这个资源，以及把握主给你的这个时机去为神的国打拼去传这个神国的福音 让人做主的门徒，好叫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他，去领受他要给我们的奖赏，而不是在那里后悔莫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恩典，也感谢你给我们的恩赐，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的资源，感谢你给我们的时机。主啊，真的感谢你愿意给我们机会能够来侍奉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使用主你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能够在主你再来之前，甚至于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传扬神国的福音，使人做主你的门徒，好叫你再来的时候能够称赞我们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恭敬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